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详细的讲这个挪亚三个孩子他们的分布，那各个地方在圣经有提到的哈，所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蛮什么的 boring 哈，就是不是太好玩哈，就是说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圣经有提到他们的什么东西，那么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面那个地方大概在哪里？那当然是根据欧美他们学者他们考据说Gomer 是在哪里，那我们就是大概这样子来走一趟齁。那上一次我们有讲到这个他们的那个三个孩子的分布齁。安内有看清楚不？好一点齁。为了怕大家看不到，所以我没有把所有的灯都关掉哈，这样应该可以。就是说，他有三个孩子哈，那个象、韩、阿混哈，闪、韩、雅佛。那这三个的那个次序，上次我们讲过，就是说有三种争辩，三个都有可能是老大啊。就是说，根据那个出现最多的频率。排他们的名字都是说闪寒雅活闪寒雅活，如果我们接受这样子的话，那么闪是老大，那寒是老二，雅活是老三。可是根据我们第十章的排列，我们不得不承认说雅活是排第一个，闪是老幺，闪是最后一个。可是根据喝醉酒的事件，那个寒被称作是小儿子寒，所以寒应该是老幺。所以这三个到底是谁是老大谁是老幺呢？可能有很多争辩。传统的比较保守的教会的看法是以闪当老大，我们常常是说老大是最伟大的齁，那种观念还是会有，所以是这样讲齁。但是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争辩就好，但是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说雅佛他的子孙呢是在红色的这一片，可以说是分布最广。那记得挪亚在酒醒以后，在祝福他的儿子的时候，雅佛被祝福，就是他的会扩张哈。愿神让雅佛扩张。那如果用土地的那个来讲的话，他的子孙是最广哈。那第二个是韩是徽州啦，最主要是南边这个绿色的部分。那他有一点沙地阿拉伯这个半岛，阿拉伯半岛这边呢，他有过来一点哈。那个闪呢？可以说最小块就是往东边齁，巴勒斯坦东边过来这一块，所以一般的学者认为说北边是雅佛，南边是韩，东边是闪。那可以说是用地中海当作一个中心来讲，这样北南东齁，大致上是这样子。那我们讲过说雅佛他的子孙是14个，他继他七个孩子，其中呢老大跟老四的孙子有提了一个，提四个，一个提三个，所以加起来是七个孙子七个孩子。那今天我们就试着来看这14个后代齁，那他们分布的地方，那他们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有一些相关的故事让我们了解。那英文的部分是这个地图的作者呢，他把创世纪第十章的这些名字呢，他能够考据到的都打出来啊。可是因为字很小，所以我会再把中文，就是会把英文盖上去，也许我们这样比较容易看得到齁。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圣经好了，创世纪第十章，就是挪亚的儿子闪、韩、雅佛，这个是他们一般来排序，就是闪都排前面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可是呢第一个排的是雅佛，却不是闪哈。如果照排应该是闪先排，闪是排在最后。雅佛的儿子是哥妹 Gomer、 马各、 马各、 马代、 马代，还有雅丸、 雅丸、 土巴、米色、提拉。那么哥妹就是老大，他的儿子是雅斯基拿、利华、托加马。雅丸这个是老四，这个雅丸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斯、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那这一组特别有提到海岛，所以 看起来，特别是这个亚丸，亚丸的儿子都是住海岛的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出来哈。那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那我们今天呢，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一些，把它讲完哈。那你们的讲义上呢，就是圣经上有的。后来我又查到一些呢，等一下我会再加进去哈。就是说圣经上有提到这个名字，在圣经上有的，那我就把它扩出来。那我们稍微去走一下哈。那么分享这个老大哈，这个亚伯的儿子呢，就是哥妹 Gomer 哈。那 Gomer 呢，他是写在这边。那其实有人说不是，是在这个这个什么，黑海的北边呐、啊。所以是黑海的北边，就是苏俄啦，苏俄啦哈，就是最北的那个欧洲的苏俄的部分了。所以哥妹啦，马哥哈，这个马哥。啊 ，Gomer 呢？他们有的人是应该画在这边，他地图就先画到这个南边最北边的地方了。这个是从极北而来的人了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讲义哈。第二节、第三节，选择性的列七子七孙哈，这代表一个完整哈。其实不应该说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生孩子了，他不晓得是什么，他就挑几个凑七个，就是这样子哈。好，那么。第一个是 Gomer 哈，哥妹，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8章第6节哈。以西结书38章第6节。这里提到哥妹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哈，然后聚集要来打仗哈。啊，这个打仗呢是你看第一节又提到那个马各弟的哥哥哈。那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两个名字哥哥马各，后来就变成那个启示录那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地点，或是那个国王的代表哈，所以这个我想在将来了哈，这个哥哥马克这个字可能在我们的世界历史上可能会有特别的意义哈。那当中一个这个马克就是这个亚伯的儿子，那个老二就是马克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哥妹哈，哥妹我讲义写说黑海北岸哈，所以他其实不止到这边了，是在还要黑海再往北一点哈。他走到那边去了哈，然后再往欧洲去哈，这是哥妹哈，哥妹。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那个马各，刚才我们看的那个38章哈，你往前看，那里有提到几个啦，第一节38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米色土巴等一下也会出现。米色土巴两个常常是靠在一起的哈，的王花预言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所以这个哥哥是一个国王的名字，他掌管的土地有包括马各、米色土巴，好像是这样子哈。这是关于马各。好，我们再看39章第6节，以西结书。39章第6节。他说：“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第39章也是对哥哥王哈花预言要攻击他哈。有人说以西结书已经有一点谈到末世哈，这跟启示录提到哥哥马各这个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有关系。那这个是从极北之处哈。曾经很多人就说这个是苏俄了哈，俄罗斯了哈。你看那个预言的书哈，很多就提到将来要跟以色列打仗的哈，是俄罗斯啊。可是俄罗斯就是苏联它解体的哈，所以现在我就比较少看到，因为以前苏联是一个大国啊，一般都认为说美国是上帝的国家，它不会做那么大的坏事。那苏联是无神论哦，它应该是大坏蛋哈。所以很多预言的书，特别就讲到哥哥马克，都要指到那个苏维埃哈那个联邦啊，可是现在没有了，俄罗斯剩下一国哈，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会继续怎么讲。不过 根据圣经来讲，这是从北方来的那个一个王国哈，那国王是叫哥哥哈，那土地呢有一个地区叫马各。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这里呢，哥哥马各呢是两个地方的名字哈。启示录二十章第七节，这个提到有千禧年哈，这是一千年，一千年呢这个主耶稣基督来做王一千年以后呢，那么撒旦就从监牢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马各哈，这个就是哥哥马各，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城的营跟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烧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跟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他们因为过去呢就是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十一节，然后再来就是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所谓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讲的就是这个哥哥马各那个马各的名字是在这里出现哈，这个是哥哥马各在圣经有提到有关系的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老二啦哈，那个亚佛的第二个儿子。那第三个呢是马代哈，那这个 Magog 是在这里啦哈，这个是 Gomer， 这是 Magog， 那这个是在北边，这两个在北边。那第三个呢往东边跑，这里有一个马代，这个马代呢就是波斯帝国呢，波斯马代这一边，它是往东边吧哈，所以马代在这边。那马代呢，在圣经提到比较多的是那个，巴比伦帝国灭亡的，把它灭亡的国家就是马代跟波斯了哈。那个是从东边过来的哈。那圣经提到的马代哈，马代的后代，这个马代王国，我们看列王记下十七章。列王记下十七章哈，第六节，新标点和合本三八零哈，也许我从第一节来念，这个是以色列国何西亚哈，何西亚他呢背叛亚述。被亚述国呢把他抓去呢，就把他送到马代那边去哈，他们被亡国的故事哈。我们十七章我从第一节来念，犹大王亚哈斯第十二年，以他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已经分成南北两国，好像南韩北韩已经分裂成两国，他们都会说南国的国王第几年的时候北国谁登基，他用这个两边的国王登基的年岁来互相对照。所以这里提的是犹大王亚哈斯他做王第十二年的时候，北国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这个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京城哈，好像都在北京了哈，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他做王做了九年他做的事情耶和华看作不好，只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坏。那亚述王撒曼尼色哈，亚述王撒曼尼色呢，他就上来呢攻击这个以色列国，那何西亚呢就投降啊，就投降，那进贡。可是后来呢，他发现说埃及王好像有意要帮助他，所以他就跑去找埃及王，想要脱离这个附庸国进贡的这个关系了哈。所以呢，他就去见埃及王说，那就不进贡。那亚述王呢就不高兴了，就来把他抓起来哈。那亚述王呢就攻以色列，然后到撒玛利亚城哈围困三年。那在何西亚第九年呢，就攻取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呢抓到亚述，好，抓到亚述，恐怕放在哪里呢？放在哈拉戈山的哈伯河边，还有米迪亚，这个就是马代 ，Media 哈 ，Media 就是马代，这同样的，我们中文翻成不一样的字，就是这个马代。所以以色列国被亚述王灭了以后呢，是把他亚述是在这里的阿述尔哈，就是那个。底格里斯河跟幼瓦拉底河的上游哈，我们大概有一个印象，这两条河是 阿拉伯半岛的东北边呐、啊，跟这个山地之间，大概这个河谷哈、哦。那古文明哈、哦、比较大的就是尼罗河这个埃及哈、哦，埃及帝国。再来就是这个下游这里哈、哦，这个示拿地，我们以后会讲到那个示拿地哈、哦，那个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帝国啊、哦，这个是一个。那上面一点上游的地方就阿叙尔，这是尼尼微，这个是另外一个大帝国哈、哦，他们有不同的时期兴起。啊，这个亚述帝国是灭了北国啊、哦，这个以色列是在海边一小块哦，要分成两半，北国跟南国。北国是被亚述灭亡，亚述把他灭亡以后呢，把他们的人呢抓到亚述啊，亚述帝国那时候很强，管得很大，就把以色列人把他丢到东边啊、马代那边去哈、哦，就把他赶到那边去，冲到边疆去哈、哦。这里是提到是这样哈、哦，这个啊马代是北国以色列被亡国以后被丢过去的地方的一个。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五章二十八节、啊、这个提到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哦、就是那个巴比伦帝国要灭亡的时候的一个一夜之间的发生的故事、哦、就是那个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末代皇帝呢叫波萨萨、哦、这个圣经提到的波萨萨，那他呢他就很骄傲，因为他的那个阿公啊、哦、就是建立那个大帝国啊，所以呢，啊，帝国很强啊，他就把那个他祖父从那个耶路撒冷拿来的那个圣殿的金杯啊，就拿出来请客喝酒，啊，那个叫圣杯啊，那个不能随便碰了，啊、哦，都拿出来。结果在喝酒请客的时候，那个上帝不高兴，上帝就一只手出来，在那个皇宫上面写字，只有一只手跑出来写字，哇，大家吓坏了，在喝酒，那什么？啊、没有人看懂，就是写几个字那边，哇，这个国王就很紧张，这个一定有事啊，就马上通告说，谁有办法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我就给他全国第三高位，给他穿紫色的衣服，就是国王穿的衣服，给他黄金，给他什么，这样讲、啊、大家不懂，只有但以理他懂，但以理他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知识，他就说我好，我告诉你，他就讲啊。那第二十五节982页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新，好，那我顺便给你翻译好了。他说：“我帮你翻译哈，这个 mini mini 就是说日子完了，日子完了哈，你的日子已经过完了哈。然后再来呢 ，tikle 就是天平不够重，天平就是你被称到天平呢太轻了，那个分量不够浮起来了哈，那个天平重量不够，就是上帝呢公正的审判下面你是不及格的，你根本没有分量哈。那再来就是这个皮勒斯就是乌法尔辛，就是切两半，就是你的国家会被人家切成两半。这个是乌鸦嘴讲的，不是好听的。可是这个国王是国王啊，他说谁能够有办法把这个解释给我？所以他很守信用哈、哦，他真的是给但以理奖金了、啊、哈、哦啊，给他穿那个紫色的衣服啊，啊给他金链子啊，都照这样给他，然后地位就升到老三哈、哦，然后那个晚上这个国王就被杀了，城破了。国灭的，那把它灭的就是两个帝国，一个叫波斯，一个就是马代，就是这个马代。马代波斯呢，就把它取代掉了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国分类归于米底亚，米底亚就是马代。那这个是巴比伦帝国灭亡的故事哈、哦。那马代是其中一个把巴比伦帝国灭亡的一个国家。我们看但以理八章二十节，再往后面一点。八章二十节，那这是上帝给那个但以理呢看到一些异象，关于将来这个世界帝国的演变的异象啊。但是呢，看到的都是一些动物，啊、但以理看得很害怕，那个动物看起来很可怕这样哦。然后，我从十五节来念，但以理见了这一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然有一个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听见。乌来河两岸有人叫说加百列，加百列是天使长、哦、要使这个人明白意象，他就来到我地方，那我就怕的就伏在地上，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这是关乎幕后的意象。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怕到怎样要睡、哦、要沉睡，他摸我， 啊扶我起来，说我指示你恼怒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关乎末后的定己。好，那开始解释那个意象。他说你看见那个双脚的公绵羊齁，那个就是马代，这个米迪亚就是麦迪亚齁，那就是马代，马代跟波斯王，所以那个两个脚，一个脚代表马代帝国，一个脚代表波斯帝国。那后面有一只公山羊呢，把前面这只绵羊把它打败齁，那个公山羊代表的是希腊。你看下面小字，希腊原文做什么？亚丸啊，亚丸是老四，马代是老三齁，你就了解了，老四就是那个希腊，我说是希腊那个亚丸齁。那所以呢很明白的就是波斯马代联合帝国将来是被希腊帝国齁把它灭掉，就是说历史的演变是这个样子齁。在这里提到的这个这只羊的两只脚，其中一只脚代表的就是马代帝国齁。我们再看一个地方，以赛亚书21章，以赛亚在前面一点齁，以赛亚书21章第二节，758页，这是巴比伦要灭亡的一个预言了哈。他提到令人凄惨的异象已经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就是伊朗哈，现在那个伊朗了哈，以兰你要上去。米迪亚就是马代哈，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好，那这个是以赛亚的预言，关于那个巴比伦要灭亡哈。我们再看耶利米书25章25节，耶利米在以赛亚的后面。耶利米书25章25节，868，和合本新约新标点哈，旧约868哈，耶利米书25章25节，这里有提到新立的诸王，以兰的诸王，米迪亚这是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还有天底下万国，那这是全世界都要受耶和华的审判哈。那这个提到是耶和华要审判列国，里面包括这个国家哈。我们看51章，耶利米书51章11节，耶利米书是那个犹大国亡国的时候的先知哈，所以他一直讲到说，虽然犹大国被巴比伦亡国了，可是巴比伦还有这些其他的国家还是要受上帝的审判。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把犹大灭亡了，那你就是上帝很喜欢你。上帝对每一个国家还是有他公义的审判，所以他后面都预言到这个列国被上帝审判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哈。那51章，耶利米书51章第11节哈。你们要磨尖的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要攻击巴比伦，把它毁灭。所以激动的米迪亚，这是马代哈，所以耶和华报仇。所以马代是上帝用来处罚巴比伦的帝国，但是呢，上帝就用希腊来处罚马代哈。所以每到以色列人的解读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一个国兴起一个国下来，可是他背后都认为说有上帝的审判在里面，上帝可以用这个国去审判那个国，再用另外一个国来审判这个国，每个国有他的罪恶，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大概有这样的想法哈。还有28节也是一样哈，他使列国和米迪亚的君王、省长、副省长都要来攻击巴比伦哈。这是关于马代。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亚丸哈，这个亚活的孩子有四个，第一个是 Gomer， 圣经讲的比较少，就是说是从北边来的哈，哥面。那第二个是马各，马各讲到就是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提到哥哥马各，那个宇宙最后大战有关系啦。那个我还搞不懂，那个将来实际上是真的发生是什么样的，不过有一直提到哥哥马各，这是有关系。那马代 在东边哈，马代这个帝国是跟巴比伦的灭亡有关系的，它是让巴比伦灭亡的两个国家的一个。那这三个，哥灭、马各、马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以亚万在这里哈，这个就是希腊爱琴海那个希腊的国家在这里，所以这个亚丸是海边的，这个就是海岛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亚丸哈，所以你就看出来它的四个孩子就是在北边，两个在中间，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哈。啊，西边这个就是亚丸。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6:19，以赛亚书66:19，828页。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好，接下来这个列国提到的很多都是海岛国，就是亚丸的后代，其中包括亚丸，他说他斯、普勒、拉宫的路德、普巴、亚丸，亚丸就是希腊，还有素来没有听到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在列国当中。那他们呢会把以色列人送回来，那这个是犹太人一直在等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现在是被赶散到世界各地，可是有一天会回来。那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1948年当那个联合国决定让以色列可以回去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认为说就是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完整了，就是他们要回去了，那他们回去那个弥赛亚来，他们就要统治全世界。到今天那个 Zion 那个锡安运动还是有这样的观念包括很多基督徒也有这个观念，就是说以色列人上帝会让他们再回去。那怎么回去呢？全世界会派飞机会派船把这些以色列人送回去。那这一段是讲这样他说20节，他们必将你们的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有的会你看骑马，有的坐辫子有的从中国回去大概坐轿，然后从阿拉伯回去骑驴子还有沙漠过去的骑骆驼峰都会到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我会从当中取人做祭司做立位人，然后后面就有新天新地那这是犹太人的末世观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会回去，我们会回到我们的那个Promised Land 那个神应许我们的土地那其中呢那个亚丸呢是要派船队因为他是海国嘛会把以色列人送回去。这是以赛亚66:19。我们再看以西结比较后面一点耶利米的后面，以西结27:13-19以七节27章，也许我从12节来看949页。那这个是在讲那个推罗在新约我们叫推罗，它那个英文是 Tyre Tyre 是海港推罗西顿，我们新约叫，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小块放大这个巴勒斯坦的比较北边这里呢，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海港城叫推罗，有一个小帝国推罗国。这个推罗国因为它是很会做生意，所以呢也很骄傲，所以这个以西结就是警告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会做生意就骄傲就了不起所以这里提到那个27章的前面有没有哀悼泰尔的挽歌这个泰尔就是那个推罗海港，那跟他做生意的里面包括亚丸，包括这个这希腊这边的船呢会过去到推罗去经商那还有他斯有人说是西班牙，有人说是西西里岛反正那是最远的海岛，就是他斯是代表最远，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好，那13节，我们先看13节，亚丸人、土巴人、米色人，土巴米色他们会被提在一起都跟你交易。那他们呢，卖奴隶的他们用人口还有铜器来跟你兑换你的货物提到他们用什么东西来这个催裸这边做生意，所以亚丸人是会做生意的好，那19节这里呢提到呢他们除了拿人还有 还有拿那个铜器呢，他还有很多货品哈、哦。微旦人跟亚玩人，就是希腊人呢，他们拿纺成的线、亮铁，还有中药桂皮哈、哦，还有蒲苍草和、哦、蒲苍等等来兑换你的货物。那这个代表是他们那个国家拿什么货物来这边啊，跟推罗的人来经商了哈、哦。这是以西结书，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一节，这个刚才提到，就是那个公三娘，就是希腊，希腊就是亚玩哈。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章二十一节，在这个故事也很好玩，就是说那个。988页哈、哦，这个天使长哈、哦、要去跟但以理启示东西的时候呢，中间还有人跟他打架哈、哦。他说他好辛苦，打了好久，好不容易打到你这里来哈、哦，因为上帝交代我要把一些事情告诉你哈、哦。那这里提到有那个地荒魔神的观念哦，那这个到今天这个灵恩派的教会也开始有这种想，就是说，比如说彰化有一个彰化神，那个他管的哈、哦，台北有台北神哈、哦，就是。一个地方，好像黑道地盘，就是说自己有自己的地盘，那个都是不好的神，就掌管。那上帝的天使想要来的时候，就要很辛苦，因为他们都挡在那，不让他过，不让他路过这样、哦、啊。这提到稍微提到他那个很辛苦的来，要来跟但以理送封上帝的信都不容易了哈、哦。好，第十八节哈、哦，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坚强。他一说话我就有力量，我主请说，你使我有力量。好，他就说了，他开始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来看你吗？我现在要回去跟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要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君米迦勒以外，这个 Michael， 这个米迦勒就是我们英文讲的 Michael 是天使，好天使里面的一个天使长哈。所以这个 Michael 帮助，没有人帮助我抵挡这两个魔君，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点点有波斯有波斯的一个神明管那里哈、哦、那个亚玩就是这个希腊有希腊的神管在那边啊，这个上帝派的天使要过来就不容易啊，好像说你从这里要到彰化去做什么事呢，你先要跟那个新竹的那个黑道要讲清楚，不然你根本过不去，因为他要跟你说买路钱，好像是这样哦。你一路一路都要交代清楚，你才可以过去。这个亚玩这个提到是亚玩那里有魔君了、啊、哈，魔君掌管那个地方哈、啊。那到新约呢，你有没有记得那个以弗所书吧？说我们征战是还有那个天空掌权的魔鬼征战哈、啊，所以那个观念一直都有，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人。跟上帝，还有一个叫撒旦，不是，还有一些小鬼哈、哦，那个小鬼有地盘的哈、哦，所以这个是灵恩派把它发展得很清楚啊。一般的教会一般都不太讲，虽然圣经有那么点了一下哈、哦，有点那么一点点，这个是其中一个的哈、
哦。好，这个是但以理书，那十一章第二节也有提到哈、哦，十一章第二节提到，现在我把真事指示你哈、哦。他说波斯还有三个王会兴起，那第四个王就很富足，他们的富足就很强盛，结果呢大家会激动来攻打这个希腊国，希腊就是那个亚玩齁、哦。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四个孩子讲完了，我们说亚活齁、哦、亚活他有四个孩子嘛，一个是哥妹，这个圣经讲的比较少，一个是马各，启示录会讲到他齁、哦、一个是马代啊，这是那个把巴比伦灭亡的，一个是亚玩，这是希腊帝国，啊，这四个呢，其中他只有提到这个亚玩的孩子，还有哥妹的孩子，哥妹的孩子圣经也记得不多，哥妹有这个啊没有，他还有其他的孩子啊，这个哥妹嘛四个，那老五是土巴，那老六是米色，这个土巴米色这两个呢，在圣经有稍微提到，刚才我们念的时候有稍微念了一下。可是这两个除了说名字被提出来外，其他我们不太知道在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扮演什么太多的角色哈、哦。所以这个老五、老六、土巴、米色，然后
老七是跟亚丸差不多，比较海边叫提拉哈、哦。这个我看老七有没有可能？这个土巴米色在圣经里面有稍微提了一些了，我想我们就要不要看？看一下好了哈、哦。那个我的讲义写以西结二十七章第七节，那个是不对，你要把它改成十三节哈。讲义那个二节三节的第三行有没有土巴米色？他们两个常常是被我们叫什么相提并论哈，常常会被提在一起哈。那以西结二十七章是三节，我们看一下好了哈。以西结二十七章是三节哈，九百四十九。刚才我们这个看那个亚丸的时候就有提到哈。土巴米色是跟亚丸人一起来做生意的哈、哦，那个土巴米色，我们看以西结三十二章二十六节，三十二章往后面一点哈，二十六节九百五十七页哈，这里提到米色土巴，他们两个都是被并提的，可能两个很亲近嘛，就是怎么提都被提在一起哈。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他们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离被杀的，这个是指他们会受审判哈、哦。好，那我们再看三十八章，以西结三十八章，再往后面一点，第二节第三节，就刚才我们也看过，就是这些是跟那个马各哥哥有关系的哈、哦，马那个。哥哥王哈、哦，他统治的不是只有马各，还有罗斯、米色、土巴。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哈、哦，所以这几个国家到时候是那个哥哥王一起统治，一起跟最后跟神对抗的那个国联合国联合国军了、啊、哈、哦，可以说这样。那三十九章第一节也有提到，也是一样哈。三十九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向哥哥。花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哈。”好，那这是土巴米色，那他们的地方哈，他们的地方大概就是在今天的 Turkey 哈，就是这个叫Asia Minor， 就是小亚细亚哈 ，Minor Asia， 今天的土耳其的差不多中部啊的地方了哈，土巴米色。这个提拉我们就找不到什么 reference 哈，提拉我打一个问号就。不晓得圣经别的地方都没有提到，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考据哈、哦。那再来呢，就谈到这个哥妹有三个孩子哈、哦，他的孙子哥妹的老大叫亚斯基拿，阿斯基拿哈，亚斯基拿呢在那个耶利米书有提到他，我们看耶利米五十一章，耶利米五十一章二十七节。耶利米五十一章二十七节，九百零七哈，九百零六，好，他说要在境内竖大旗，在各国中吹角，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亚拉拉你们记得吗？亚拉拉是那个挪亚那个方舟后来停的地方，就是亚拉拉。那个古代是一个帝国，一个小帝国哈，就是差不多是在。这个亚拉拉，这个在这附近哈、哦，在这两个海的差不多这附近哈、哦，这个亚拉拉帝国差不多在这里哈、哦。好，他这里提到这个亚拉拉、米尼、亚斯基纳、阿斯基纳、阿斯基纳、亚斯基纳哈、哦，差不多是就是亚拉拉的北边一点哈、哦。这个地方是那个苏联解体的时候，那个三个小国，那个几个小国的地方，差不多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亚斯基纳的地方哈。好，那他除了这个哥妹，除了亚斯基纳呢，还有一个叫利法啊，还有就是托马加，这个托马嘎，这个托马加就是刚才提到说从北方来很凶的一个，这个托马加是一个哈。我们看以西结二十七章。以西结二十七章十三节，
以西结二十七章十三节、十四节，这个要把它改成十四节哈。949页，二十七章十四节，他提到陀马加那边的人呢，他是用马跟战马还有骡子来兑换你的货物，所以他们是那个山地人，所以他拿马来买卖哈，不是海岛来的哈。这是陀马加这个国家了哈。那我们看三十八章，以西结三十八章第六节哈。这个就是跟哥妹一起提的哈，他说北方极处的陀马家族和他的军队，所以这是会打仗的一个国家哈，陀马家。好，陀加马，好，对，陀加马，陀加马才对哈。好，那我们把这个哥妹的这个孙子这三个哈啊，亚斯基拿、利华啊、陀加马讲完，再来就讲这个亚完，亚完他是跑海的哈，所以他的孙子哈，他的孩子呢，都是在这边哈。那其中这个亚完的孩子就是这个以利沙，以利沙是那个塞浦路斯岛的那个一边的哈，那个西边吧哈，在这个以利沙。然后再来一个是塔斯呢，因为是最远的地方来的，所以有人说最远的是，如果你的地世界到意大利的话，就是西西里岛哈。啊，有人说不是啊，过去还有更远的，那就是西班牙。所以目前学者在这里有两个争议，有的人说他是代表西班牙，有人说不是，他是代表西西里岛而已。所以，但是不管怎样，这是全世界当中就是最边边来的那个，就是他斯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基提是塞浦路斯岛的东边，所以塞浦路斯岛有分两个，一个是伊丽莎，一个是基提哈。那最后一个是那个这个岛哈，罗德岛了哈，他们换成多丹，有人换成应该是罗德哈，罗德西亚哈，这个一个小小岛，希腊的这个，所以这个亚完的孩子呢都是海岛哈，就是跑海的啦，看得出来是这样哈，跟着爸爸一样，就是在海边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利沙是以西结二十七章第七节。以西结二十七章第七节，这也是那个泰尔，就是那个推罗哈，推罗这个城，泰尔城他的那个哀歌了哈，那就提到他们的那个经商的那个东西是怎么样来的哈，那他说你的帆哈。红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所以这个以利沙这个地方呢是出产这两个颜色的布哈、可以去那边经商。那他是在这个在圣经就很多提到哈、哦。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章，《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十二节，所罗门帝国哈、哦，他极伟大的时候哈、哦，他的那个海军呢、啊，他的那个海上的这个经商部队呢都是从他斯来的哈、哦。那这个他斯呢，帮他到全世界载很多那个金银宝物回来哈、哦。那我们看二十二节343页，这个所罗门王哈、哦，他。对丰功伟业的时候，他有他斯的船只，跟西兰的另外一个国王，他的船只呢一同航海，三年一次哈，所以他们一次跑出去跑海就跑三年，然后把人家的那个金银呐、啊、哈，象牙、猿猴、孔雀，所以那个地上会跑的、空中会飞的，还有地底下会亮亮的，全部都把人家抓过来哈。这个今天大概那个保护动物的会抗议哈。我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伟大的国王，就全世界的珍禽野兽都抓来，就是这个。他斯的船帮所罗门王把全世界这些稀有动物都抓来他的那个宫殿里面，这是他斯提到哈。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是二十二章四十八节，列王记上二十二章 48节。360页，这个提到那个所罗门的那个子孙里面有一个国王哦，他也要效法他的，他的阿公哦，那个所罗门很伟大，所以他也要到他斯去坐船，也要去载金子，可是上帝就不许可他，所以呢，那个船到哪里就坏掉了哈。然后那时候以东没有王，约沙法哈是那个这个一个国王哈，他就想要效法所罗门王哦，他也是到他斯去坐船哈，就是去买船了哈，那买了以后呢，就想要到欧斐哈。欧斐知道哪里吗？欧斐在很南边哦。等以后我们会讲到欧斐哈。欧斐是出金呐、啊，在这里，这个是红海的最要出去的那个角落那里哈、哦。欧斐在这边，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船是从这边绕过来，还是从这里想办法怎么过来，我不知道，因为他说的船是在这边，然后他怎么绕三个月一次，他要到这个欧斐这边哈、哦，来运黄金 啊可是呢他的船呢走到那个以寻加别呢就坏掉了啊，所以呢这一次没有成功哦，失败的一次的那个任务哈、哦。这是关于这个他斯哈、哦。我们看诗篇48篇第7节，诗篇48篇第7节，这里提到上帝用东风打破他斯的船只，所以他斯比较有名，就是他的坐船业哈，他的航海经商。我们看诗篇72篇，72篇第10节，600页，他这里提到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所以他斯是海岛哈，海岛。那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3章第1节，这个是那个他斯呢，听到说那个他们做生意的那个城市呢，被上帝审判毁坏了啊，所以呢，那个消息是基提人跟他们讲的，所以他们就哭啊，说这个以后没有生意好做了哈。那760页，23章，这个泰尔哈。就是推罗哈，泰尔港呢被审判以后呢，他就提到论泰尔的末世，他斯的船都要哀嚎，因为泰尔变成荒场，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底，啊，那这个基底就是比较靠近这个泰尔是在这边，基底是最靠近塞浦路斯岛。那这边的人要来做生意，发现没好做，这个城已经毁掉了，所以他就打电报跟他斯说：“您别来啊，哈。”因为这边没什么好做，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哭啊，说啊这个生意没得做了嘛。他是最远嘛，啊地体比较近。啊、这里提到这个泰尔被审判以后啊，其他的城市也受影响哈、哦。这是他斯。好，我们再看60章，以赛亚书60章第9节。818，众海岛要等候我，首先是他斯的船只，要把你的种子连他们的金银都从远方一同带来，因为耶和华你上帝的名。这个提到说将来那个我讲过那个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回来，他斯就会出船队把犹太人把他送回到耶路撒冷去哈、哦。我们再看一个地方，耶利米第10章第9节。847页哈，耶利米第10章第9节，这个他斯呢会送银器去做生意哈，用打成片的银子是他们做生意的一种。再看以西结书27章，以西结27章12节。949页哈，12节，他这里就提到他斯人呢，他做生意呢，很多矿物他拿来经商哈。他说他斯人，因为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哈。 还有一个地方，以西结三十八章第十三节，这是哥哥那个末世哥哥王哈，要那个最后大战的时候啊，这里有人就问他说：“你要来抢东西吗？”哈，三十八章十三节，963页，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客商、其间的少壮狮子都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那这个是所谓末世世界大战，他们会问他，问那个哥哥王哈。好，那这里呢，就想到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他师在圣经中最有名的是哪一个？那个约拿哈，约拿的故事你们记得？约拿其实很短哦，不过蛮有意思的。约拿是那个快要被人家灭亡的国家的一个先知，然后上帝就跟他说。说你去警告要把你们灭亡那个国家的国王，说就是叫他要悔改，不然的话上帝要打他。哎，我要问你，如果你是约拿，你要不要去讲？如果上帝跟台湾的一个牧师说你要去跟江泽民说，叫他要悔改哈、哦，不然的话我会打你，你会说我好怕吓啊，他对我们那么不好啊，灰弹都像我们家里的这。上帝打他最好都要把他打扁，这样那这样我们台湾就出逃平，我们就很高兴。我就不知道约拿当时有没有这种爱国的情操或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了哈。就是说上帝要你去跟你的敌对的国家去警告他们，就是说要他们悔改这样。那约拿的理由不是这样，他圣经讲他的理由是说哦，上帝这个人善变，他讲一讲后来又后悔，又那我就没面子，因为我去说上帝说你啊，到时候你又不做啊，那这样那我这个面子没得摆啊。所以他对他要讲话要上帝，你如果你说什么你就做，那我就讲啊，你不一定啊，我又不能保证你会这样做，所以我干脆不讲，因为讲了又没面子，万一你变了以后人家说就偶然共了啊，那不去讲。好，那你知道那个，你看一下地图就很好玩了、哦、那个以色列国在这边嘛，哈，那亚述在这里的，是在东边的，那个尼尼微城在这里，尼尼伯在这里，这一点的哈，尼尼微城。那上帝跟他说，你到这边去跟那个国王说，叫他悔改。那这个约拿说，马内伯特懂，他就到那边去，这样懂吗？那等于叫你翁当爱人翁塞了哈，就是说、啊、他就跑最远的那个，这里好多国不跑，他说。我跑到最边边，上帝你叫我到东边，我跟他们了，我就跑到那边去，好了，他就跑了，跑就跑了。可是上帝很厉害啊，全世界他管了，他有雷达，他知道他跑到哪里啊，好，你跑，他就就开始台风，哇，糟糕，那整只船快要沉下去了。他们说这个一定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才要出港的时候已经有气象预报，这个风平浪静，那怎么会出来这个就这样呢？一定有问题啊。他们就说谁得罪他的神明？为什么？在船上一定有一个人得罪神，不然今天怎么不会那么倒霉？那怎么办呢？大家都不承认啊。他说：“好吧，那抽签。”整个船呢一直抽，一直抽，到最后抽到约拿，约拿都没话讲啊。他自己心里知道嘛，心里有数啊。他说：“啊，抱歉了，我不是要故意害你们啊，但是我实在是我们那个神很糟糕，讲话都不算话哦，所以我只要跑这样。好了，今天抽到就认了啦，你把我丢到海里就没事了，你们都没事了。”那你说啊，拍谁哈？船那个就砰就把他丢下去。一下把他丢到海里面呢，上帝用安排一只那个潜水艇，一个大脚，轰，就把他含在嘴巴，跑起来，那就风平浪静了，那个船就没事了。那这只鱼就就游，就他好不容易跑到他是要把他游回来，就把他吐到，有没有把他吃掉？就把他吐到路上去说，你要不要去？因为想一想，反正跑也跑不掉哈，他就去了。好了，他真的是被这鱼呢从这边又吐送回来，吐出来，他就只好去了。啊，去了就讲啊，当然他是心不甘情不愿啊，因为被弄出来湿哒哒的也很难看啊。他就说：“你们要悔改不悔改？你们一定被上帝他讲完了，好，我讲完了，然后他就跑去坐在那个旁边看看上帝你做不做哈、哦？看你这是心的悔改啊，上帝真的没有做，那时间到了真的没有，因为什么？没有想到他这样随便一讲呢，全城的人都哭得像什么样子哦？那个国王就穿那个麻衣啊，好像死了爸爸这样哦，啊，都悔改这样。”哇，这个效果太好了，没有人悟道会效果那么好的，然后全程都悔改，全国都悔改，
啊，这个院长就很生气啊，我就跟你说，你讲话不算话，然后气得要命。然后他坐在那个树下看，上帝看他气的那个样子，上帝有时候很可恶啊，跟他派一只虫把那棵树咬死，知道吗？那么在那个小树下在那边纳凉啊，在那边看说有没有天火焚城路啊，结果看不到，正在不高兴了，结果那个树就死掉了。尼尼微城没有被审判的，他的那棵树就被虫咬死了。哦，他更气，说上帝你什么意思啊？你叫我不去啊？你把我弄海弄得这样被人家丢下去，好，那现在你把我弄我去了啊？你又不照这样做，那我没面子，我没面子已经够凄惨了。我一棵小树在遮我的太阳，你又把我搞成这样子，你实在是很没有意思。他说麦阿内兰，你不要气成那个样子嘛！你知道那个城里面有多少小孩子左手右手分不清楚的？那他们都悔改了，这样就好了吧？那很好玩是吼，故事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如果你读到那边，你会有一种上去啊，各得其的吼，那个约拿讲什么嘛？没有。当然，圣经有这样的故事，就是讲那边就你自己去想了，到底约拿会怎么结局？那都没啊，就没有了啊。那个故事的背景有个叫他斯啦，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约拿的那个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好，那这个他斯完了，再来就是基提哈，我们看一下基提，那差不多就结束。民数记24章24节，那这个民数记24章24节呢，这个提到哈，必有人乘船从基提借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承认。这个基提是坐船过来的哈，这个基提就是说塞浦路斯岛那个东边了哈。我们看以赛亚书23章12节。以赛亚书23章12节，761页，他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西顿是跟推罗邻居哈，这是两个比邻而这个海岸的港口城哈，所以他说受欺压的西顿呢，他要到哪里去？他就要坐船到基底，基底就是他们对面那个岛的那个塞浦路斯岛哈。他说在西顿啊受欺压，就跑到基底去了哈。我们再看以赛亚书23章12节，哎，这个章的哈，那23章第1节这里提到消息是从基提来的哈，好，那我的讲义有提到，后面有提到塞浦路斯，就是这个基提岛哈，基提就是塞浦路斯的东边了哈，多丹就是罗德岛哈。Rodan 哈，那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换成多丹，应该是罗丹还是罗德啦哈？我们今天大概都换成罗德岛哈，那个 Rodan 哈，以上都是海岛族哈，我们看历代志上1章7节，历代志上1章7节，这里哈、要给你们看，就是那个亚玩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斯、基体、多丹，那括号就是有做罗丹，有没有？那个小小的字啊，所以那个是 R 还是 D 哈、就是多丹是 D， 那罗丹应该是 R 哈、这个那个拼音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给你们看说，那个有做罗丹就是罗德了哈、好，我们时间到了，那今天大概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挪亚祝福的这个孩子，这个。亚伯呢，他的后代呢，大概我们看都是在北边哈、那有从北方的，有比较东边的，有西边点就是海岛哈、那其中这个有灭那个巴比伦帝国的那个马代，还有灭马代的那个希腊帝国那个亚丸哈、都在这个子孙的当中。那其中我特别提到那个他斯，就是那个约拿这个先知的故事。蛮有意思的哈，就是他要跑到最远的地方，可是神就是要把他抓回来，他就是要乖乖的回来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让我们看见在圣经全世界的国家，不管是什么的大帝国兴起或是灭亡，都在上帝的掌管下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也是上帝的掌管里面。主帮助我们在了解这样以后，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敬畏你，怎么样在你交代我们的事情上面，我们学习做一个敬重的管家。我们待会儿要回家的，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下课。